真爱好男好女，
真爱好男好女，
不只是浪漫而已，
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让我遇见真理，守住幸福约定，让我说忘记，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起要让
欢迎收听真爱好男好女，亲爱的朋友，我是天天。今天在节目中为你邀请到光临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光临。
光临老师，我们最近都在谈，如果在经过这个交往啦，或者说我们在跟对方在认识的过程当中哦，怎么样帮助自己，让自己知道说我现在是合适交往的状态吗？我已经预备好要交往了吗？怎么样去评估自己到底有没有准备好了还是预备好了呢？
确实就是从我们进到青春期之后，我们之前在谈的爱啊，谈的性啊，确实是两个很重要的议题，让我们在面对亲密关系上面我们要去学习的，要去做选择的。但是其实爱跟性啊，这两个东西其实不是最重要的焦点，因为爱跟性不能够单独的来谈，爱跟性要摆在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上面，就是个人的生命有没有足够成熟，个人的生命是不是做好准备了，然后你才来做爱跟性的选择。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要谈这个话题有一点点比较严肃一点，因为就是要自我检视嘛。那当然没有人希望说哎呀最后发现我还没有预备好，特别是年轻人都会说我预备好了，我预备好了。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是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哇，我应该准备好了，可以谈恋爱了。无论任何人跟我在一起，他都会过着幸福、快乐又美满的日子。一交往之后，哦哦，
赫然发现自己真的还没准备好。
没错，再来第二段就纯纯的爱了，好，纯的爱也是
纯还是纯纯
都有，两个都是。后来就分手啦，一年。上了大学的时候，我也觉得哇，距离上一段三年前，我已经预备了三年了。我也比较成熟了，在社团有很多的历练了，我应该预备好可以谈恋爱了吧。我想任何人跟我在一起应该都会过着幸福快乐又美满的日子。一样答案还是相同的，就是还是不知道怎么沟通，还是不知道怎么样的互动。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亲密关系里面是呈现的是你自己生命的问题，原生家庭的问题，情感上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表达情感等等的。 OK， 分手了。到了大四，过了四年，而且我读的又是婚姻家庭的科系，学的就是爱是什么，然后生命要成熟这些课程，我还去外面参加了很多成长的课程。到了大四的时候，我想经过了四年，我应该预备的更好了吧，应该可以进一个好的关系了吧。这样想的时候，我就看着一个学妹，就想说哇，这个学妹如果跟我在一起，她应该会过着幸福快乐又美满的日子吧。后来我们真的有人介绍我们交往，刚开始的时候还蛮幸福的，走到更深的亲密关系里面，交往一年，进到第二年的时候，发现哇，我们很多真实的生命的问题开始露出来。在那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都还没有真正做好预备，要去经营一个稳固的关系。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常常都觉得自己预备好了，但是可能透过今天的一些分享，也帮助我们去想想我们是不是真的预备好了。
真的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想象中的预备呢，跟实际上面的真的预备好，其实那个落差是还蛮大的哦，所以才会有很多人讲说因误会而在一起，因了解而分开。这了解呢，往往不是真的了解对方哦，而是了解到自己，原来我自己现在还不合适进入到感情的里面，原来我还没有预备好，因为了解所以就跟对方说那我们就先暂时分开好了。那这可能还是比较成熟的分开，那有些比较不成熟的分开的，那真的就是撕破脸啦或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之后的恋情会如何，但是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先好好的来帮助自己哦，怎么样来检视。那老师，我们有哪一些的问题能够问问自己是我现在有没有准备好了呢？
有一个前提的问题我们要先要问，就是说如果你过去曾经谈过恋爱，就像我刚举的例子，我过去曾经谈过一个恋爱，可能谈得轰轰烈烈，但是最后对方说不好意思，我们真的不能够在一起， 或者甚至是你自己觉得无法在一起，然后你们分手了。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关键需要先询问的问题，就是说你还爱着上一个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蛮关键的，因为如果你对你前一段的这个恋情还没有做一个好的结束，还没有画上一个好的句点，你还在那边逗点或者还很多点点点点点，
你说藕断丝连吗？
藕断丝连，事实上你就是处在一个还没有准备好要进到下一段关系的状态里面。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亲爱的朋友，请问你还会爱着你的前一个对象吗？那你会回答是或者否呢？
很多人就回答，当然没有啊，当然不爱啊。所以要有一些指标，
比方说，
比方说情歌来的时候还是想着他，在孤单的时候你还是想到他。另外一种状态是说，是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对你前一个对象，你对他还有负向的感受吗？例如你还觉得很愤怒、怨恨，没有办法饶恕他。当你对对方还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无论是正向的或负向的，表示你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处理好这个感情。
所以这种感觉很像是带着一个伤口在跟对方做亲密关系的建立，那别人可能不小心就碰触到你的伤口了。所以真的是要让自己先有一个健全的一个状态哦，是健康的状态，我们再进入感情的。所以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好重要啊，就是我对前一个对象，我心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是有怨恨吗？是有愤怒吗？还是我对前一段感情的对象有愧疚感在里面？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要去询问自己的。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处理好上一段的关系的话，还有一个我觉得对关系，对你们的亲密关系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就是纵使对方是对的对象，但是你会把比较带进你们现在的关系里，你就会常常想到，哦，那以前对方怎么样，以前对方怎么样，以前对方不会怎么样，为什么你现在这个样子。如果你还没有对上一段关系做一个结束或做一个好的释怀的话，你很容易把对上一段关系的好带到这个关系来，你更容易把上一段关系的不满足带到现在的关系来，要跟你现在的另一半要，那就会影响你们的亲密关系的建立。对方可能会很不懂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好，所以我觉得前面这两个问题是给那些你曾经谈过恋爱的人，你是不是已经做了句点了？
是，那有没有哪些问题是可以针对可能我们是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我们可能一直都持守单身的生活？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常常内心觉得孤单、空虚，觉得灵里面很寂寞？你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如果是的话，光年老师要告诉你，你可能还不是很适合现在进到感情的里面。
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我就是很害怕寂寞，才要找个人来陪我吗？
因为找一个人来陪你，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的让你心里面那个空虚、那个寂寞满足起来。
所以其实这个话题是不是可以带到说，是什么样的原因会促使我们的内心常常感到空虚寂寞？
我们最近有上一个课程叫做单身赢家。为什么要上这个单身赢家的课呢？因为今天你跟一个人交往，或者你找一个人跟他交往，最重要的是两个健康、成熟、过得快乐、心灵过得很满足，他在他的生活上面，他跟他的朋友、跟他的家人，在他的休闲生活上、在他的工作上，他过得很愉快。你应该是想要找一个这样的人跟他交往，然后因为一加一会大于二，你快乐他快乐，所以你们两个更快乐，你健康他健康，你们两个更健康，你可以去付出爱，他可以去付出爱，所以你们两个可以彼此相爱。但是如果你想啊，今天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很缺乏的，然后你跟他一直交往的时候，他就跟你要，他说陪我，跟我在一起，我觉得好空虚，我觉得好寂寞，他好像海绵一样在吸你的能量，久了之后这样的关系就不健康。所以没有人会希望找到一个像这样好像一个无底洞的缺口的人跟他交往。所以如果是这种处在这种状况底下，你要先想想，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单身赢家了，你是不是在你的生活上面，在你的情感上面，你可以把自己过得很好。因为当你成为一个可以把自己过得很好的人，你跟对方相处的时候，你们两个才会一起过得更好。
这也代表我们是一个能够不断的付出的人哦。我们付出那个爱，付出那个快乐、喜乐，付出那个正面的能量，让对方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可以有正面哦、积极的那样子的生活态度的。
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心。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很重要，就是我是否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呢？
哇，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是，而且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不会承认这一点。
对，都说我应该喜欢自己吧，
对，
我应该喜欢自己吧，我应该接纳自己吧。如果你是一个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的人，事实上在亲密关系里面会造成不平等或不平衡的相处状态。我就有一个朋友的例子是，他就不喜欢自己，所以他常常跟对方在互动的时候，他就会跟对方展露他的不喜欢自己。那对方是一个女生，他就展现他的母爱，他就会一直去扮演母亲的角色，说，哦，我其实是爱你的，我其实是接纳你的。为什么会那个母性角色会起来？是因为一个人喜不喜欢自己、接不接纳自己，通常是在原生家庭里面被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女孩子就发现，嘿，我怎么开始在扮演你的妈妈了？我怎么开始在扮演救世主的这个身份？怎么我每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都说我好不喜欢自己哦？然后她就要做很多，一直夸奖她，一直赞美她，然后让她喜欢自己。分开后，明天碰到了啊，你今天怎么又不喜欢自己，又不接纳自己？那她就觉得很累。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自己的人，事实上我真的要说，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也没有人会真的喜欢你。如一个不接纳自己的人，也没有人真的能够完全接纳你。纵使别人接纳你，你们的关系还是会，你会不相信，或者是你会怀疑。所以我们需要先让自己健康起来。但是我知道这一块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如果是在原生家庭里面造成，他可能这个不喜欢自己，我不喜欢自己，我不接纳自己，我没有用，没有人会喜欢我的，这个信念可能很深了。那我会鼓励听众朋友们，你发现你自己真的不太喜欢你自己，你需要找到可以帮助你的人帮助你，甚至是一些辅导的机构，甚至是一些諮商的机构。更重要的，如果你可以认识上帝，上帝会告诉你他有多么爱你，多么喜欢你，那你会慢慢学习接纳自己。因为我自己以前在原生家庭也是这样的状态。
是，我觉得很多人有这个很难自我接纳的这样子的问题哦，常常都是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关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呢，其实它是有一些细微的指标呢，我们可以去检视看看的，可以去了解自己。有一些人虽然看起来很有自信，但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可能也有这个很难自我接纳的问题。像我有个好朋友呢，她就是很有自信的女孩子，她也很漂亮的，她条件真的很好，她一直都觉得她的自我形象应该是很健康的，直到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她才知道说原来她有自我接纳的问题。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当她跟她的未婚夫一起去做那个婚前辅导，那他们去上课的时候呢，老师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把自己的缺点跟对方的缺点都写下来。然后他就写了很多他未婚夫的缺点，事后他就想说，那他想要看一看他未婚夫写了他什么缺点。结果他发现他未婚夫没有写他的缺点，他就问他未婚夫说，怎么可能没有？对方就回答他说，我觉得你现在就很好啦。他就发现他的未婚夫真的是一个自我接纳度很高的人，他是个自我形象很健康的人，所以他在看他自己跟看别人的时候都会是很健康的。所以他就发现他自己有这个自我接纳问题，因为他很难接纳他自己，他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才认识到，哦，原来自己有自我接纳的问题。所以亲爱的朋友，通常呢，一个比较难自我接纳、不喜欢自己的人呢，也很容易会不喜欢跟没有办法接纳别人哦，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的。而且我发现好像如果不喜欢自己啊，往往要进入交往的时候也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跟对方在一起的话，我能够给对方什么呢？好像会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的感觉，
会有这个疑惑。就是如果你去想，如果我跟对方在一起，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给对方，这通常比较核心就是他的自我价值的因素。因为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可以给对方东西，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给对方真心，可以给对方爱。但是如果你跟对方要交往了，或者是要相处了，然后你突然会觉得说，哎呀，对方好像很好，他好像不太需要我，好像任何我有的东西我给他他都不会需要，那很核心的就是你们其实是处在一个不对等的状态里面。其实我碰到很多男生是这样子，他跟一般女生都相处得很好，但是只要碰到他欣赏女孩子，他就矮了五节或十节或一百节， 觉得他跟对方差距很大，所以他就会用那种很卑微啦，或者是用很可怜啦，或者是用那种乞讨式的互动方法在跟女生相处。
何谓乞讨式的方法？
就是对对方好啊，希望对方好像弯下腰来对他好，他就会觉得很开心啊之类的。
是，
就是那个对自己的价值评得很低，然后把对方评得很高。但事实上你从外面看就会觉得没有啊，那女生也没有多么高到哪里去。
是不是往往不晓得说自己的价值感的定位在哪里啊？比方说如果今天我们价值的定位是在于说我就是看我自己是美好的，我是尊贵的，我是上帝的小孩，我是上帝的王子或公主，那我们的自我价值感是建立在这里，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卑微，或是觉得自己很缺乏，好像没有东西可以给别人。但如果今天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往往是定位在外在的条件，比方说我拥有了哪些能力，这样子我才有价值可以跟对方在一起的话，好像就会变成是一种功能式的或是工具式的感情了。是不是也是跟我们的价值定位在哪里是有关的？
其实这两点就是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东西可以给对方，事实上都跟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有很关键的这个连结的关系。那这个东西都是过去被对待来的，可能是过去小的时候呢，一些重要的他人在对待他的时候比较就是一直打压他的价值感，所以常常这样的人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觉得自己没有用的，这些不管男生或女生，当他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处在一种模式，叫做他要寻求被认可，他要寻求被对方喜欢，他会去做很多的事情让对方喜欢他，甚至他会去做不是他自己的一些行为，去做对方喜欢的他，他就失去他自己。当你处在一个被认可的模式里面，就是希望对方来喜欢你，认定你，肯定你的模式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建立的关系的根基其实是很不稳的。怎么办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我最近的学习，事实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每个人都有优点，每个人也都有缺点，每个人都有价值的地方，每个人也都有不被喜欢的地方。那在真实的亲密关系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可以自我接纳自我喜欢的人，你会知道，哎，原来我有一些是我的好的地方，有一些是我不好的地方。所以你打开的不是一个认可的模式，你打开的是一个被认识的模式。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一个健康成熟的人他会说，哎呀，我跟你互动我就是要让你认识我是谁，我当然会先让你知道我好的地方，我知道当我们关系好一点的时候，我也会让你认识我的缺点，而且当我认识你的时候，我也知道，诶，你会有一些好的地方，你也会有不太 OK 的地方。在这个根基上面，两个人就能够建立一个敞开亲密跟信任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指标是非常关键的。
不只是浪漫而已，
老师还有什么其他的指标呢？
坏习惯，就是你想一想你自己有没有什么非常严重的坏习惯，坏到这个坏习惯叫做上瘾了。上瘾的意思就是呢，你明明知道那件事情不应该去做，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就是不断的去做，这就是上瘾、酒瘾、毒瘾。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瘾头是属于我自己的，跟对方的关系到底有什么直接的相关性吗？
例如酒瘾的话，可能就会喝了酒之后会有一些，先不要讲什么对身体的伤害一定会有，但是他很可能会有情绪上的、关系上的后续的暴力都会有影响。真的在交往的时候，这些瘾会破坏你们的关系。
这个破坏是指说，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肯定会有这个瘾头的因素，他很难去控制他自己的情绪，是不是？
因为上瘾的意思就是说，
他没有节制，他没有克制能力，是不是？
我已经相信一件事情了，对于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他对自己宣告这件事情说，例如我对赌，我对酒，我就是无能为力，我没有办法，我被他控制。所以当你跟另外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因为你已经做这样的宣告了，所以对方他就发现，哎，原来你有酒瘾，你有毒瘾，你也只能做一个件事，就是跟对方说没有办法，我就是被他控制了。这个酒瘾或毒瘾或者是不好的习惯，就会造成你们关系上面的一个隔阂在那边，你没有办法突破，所以你需要先去面对这件事情。那现在有很多的机构在帮助人面对瘾。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问题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自己准备好可以谈感情了吗？
上次我们在谈那个七个特点的时候有讲到情感的表达，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很难感受到任何情感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很难去敞开你的情感的人，你也很难去分享你的情感的人。我们上次记得有谈到说，在亲密关系里面如果要建立亲密感，那很重要的是情感的表露，就是不是一些知识上的东西，而是情感上的敞开，让你们的关系可以建立起来。特别是我们上次讲特别男孩子，一方面是成长过程里面被训练的不要表达情感，那另外一种是他已经封闭情感封闭了太久，或者是说过去曾经受过伤害，不管是感情上的或者学生时代的伤害，或者是原生家庭的伤害，他那个情感的泉源好像塞住了，没有办法自然的流露跟表达，可能就不太适合走进关系里面，那就要先去寻求这个帮助。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表达情感，也没有办法接受任何情感的话，那对方一直该跟你表达我爱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你都接受不到，对方也会非常挫折。
是，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在真爱好男好女呢谈的内容就是爱情单选题，遇见了一个心仪的对象哦，我们要怎么知道说彼此是不是准备好要投入这一段感情当中哦？有些方法呢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知道我准备好要谈恋爱的吗？那今天光临老师呢有跟我们分享一些题目，那我们可以自己来回答一下比方说我们是不是还爱着前一个对象呢，或是我们对前一个对象是不是心里面有一些负面的感受呢，以及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的情感蛮空虚蛮寂寞觉得很孤单的感受呢，你是否有时候觉得我不喜欢自己，我没办法接纳自己再来是我们是否有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可以给对方，再来就是我们是否有染上什么瘾头，不论是酒毒赌博或是色情方面的，我们有这个瘾头而我们还没有去做对付的，那再来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很难向别人表达我们的情感，还有呢我们是不是不太愿意向别人表达我们的感受。那光临老师以上的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蛮多人有回答说是，那怎么办，这个有代表是什么意思吗？
如果这些问题里面你觉得好像我有甚至是超过一题以上，光临真的会建议你需要去面对你的生命。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秘诀，就是这一些生命的议题，这些生命的自我检视，即使你找到了问题，更重要的是你要想办法去解决，而解决的方法绝对不是靠你一个人有办法解决。这一些生命的议题，这一些对自己的价值的判断，其实都需要在一个真实跟亲密的关系里面才有办法建立起来的。像我自己跟原生家庭的关系过去很破碎，所以我大学研究所出了社会，我花了很多时间重新建立我跟家人的关系，以至于我跟家人关系重新恢复之后，我可以用正确的眼光看我自己。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时候可能原生家庭你很难再去改变，光临就会建议你说，第二个你可以去找专业的谘商跟辅导，这些人你可以跟他对话可以谈，他们有专业的背景可以帮助你。但是第三个我觉得是我自己最受到帮助的地方，就是我到了教会，我在教会里面我有我的辅导，他真的爱我，我有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接纳我认识我，我好像在第二个家庭里面，原生家庭是我的家，但是教会好像是我的第二个家庭，我在这个真实的有爱的敞开的家庭里面重新学习认识我是谁，重新的学习在这个安全的关系里面表达情感，去接纳别人真的爱我，有人真的在意我，在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的大家庭里面，我让我自己的生活可以健康起来幸福起来，我开始为我的生活负起幸福的责任快乐的责任，唯有在关系里面才有办法学习这些事情。所以我鼓励听众朋友们去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非常的谢谢光临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爱情单选题，我想透过几个简单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回答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其实还蛮难回答呢？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偷偷的回答是，或者偷偷的回答否，但我想这些问题其实都直指核心啊，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状态。透过这样子的爱情单选题呢，当然不是来打击我们，对，我现在就是不适合谈恋爱，那我会不会这辈子都没办法谈恋爱哦，没有办法找到真爱，没有办法进入婚姻关系吗？哦，绝对不是。透过爱情单选题当然就是来帮助我们啦，看看我们自己现在的生命状况如何，然后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恢复他所为我们创造的是那个美好的，是健康的哦，不是有受伤的状态。那光临老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对我们的收音机旁一些听众朋友给他们几句祝福，或是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呢？
幸福的关系有两个要素，一个叫做对的人，你自己跟对方都要成为对的人，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谈的，先需要先确认你跟对方是不是预备好要进入关系了。第二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要经营，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对的人，其实才有办法去经营关系。一个受伤的人或两个受伤的人在关系里面，哇，那就是彼此的伤害。要祝福听众朋友，你可以预备好你自己去面对我们今天谈的，面对一些你生命的问题，当你做好了预备，我相信你在遇到这个对的人之后，你们可以一起经营亲密的关系。要祝各位幸福。
是，非常谢谢光临老师。亲爱的朋友，我们在下一次的真爱好男好女单元里面呢，光临老师会跟我们分享更多，当我们遇到心仪的对象进入恋爱之前呢，我们有一些的课题呢，是我们可以来探讨的哦。希望下次你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真爱好男好女。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祝福你喜乐平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体会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我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护。